去年在进入一个重新寻找自己的阶段了，对，那在今年就开始有看心理諮商，这样我才发现，哎、嗯欸，我忽略了自己的感受29年了，这样子，嗯，对。
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这一集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唱作俱佳、会演戏也会主持、有着全方位才华的李玉玺 Dino。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前往美国加州 Musician Institute 学音乐。21岁那年就推出了个人创作专辑，紧接着又因为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饰演欧阳非凡而爆红。今年29岁的 Dino 最近推出了他的第4张全创作专辑《厌倦》，一向给人阳光开朗形象的他，却在这张专辑中呈现颓废的感觉。但这不只是造型的改变而已。他坦诚，在疫情期间，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灰暗的心理历程。他探索自己的情绪，透过创作的过程发现，原来自己有许多情绪一直被压抑着，但过度压抑的结果却让他展现出冷漠的表象，甚至连家人和朋友都无法与他亲近。他选择面对这个问题，接受心理諮商，也透过这次专辑的发行呼吁大家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在主打歌的 MV 中， Dino 对自己也对我们说，你也有权利悲伤，有权利愤怒，有权利释放跟偶尔倒下。在这期节目的访谈中，我们会听到 Dino 很真诚也很坦诚地与我们分享他在接受心理諮商后一路走来的感受和转变。我也在试图了解 Dino 的厌倦感背后的感受时，更深入地与他探讨，也让 Dino 说出了一些在其他访问中没说过的内心话。让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听这位当红艺人如何曾经认为自己竟然是个冷血的人，又到后来如何发掘自己深藏在内心底处的温柔和热情。
你觉得在心理諮商之前的你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蛮正向的人，对，嗯，现实但是正向，对，就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是普遍来说是正面的，就会觉得不该有负面情绪，会我会把它 delete 掉这样子，然后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冷血的人。
哦，冷血的人。
对，因为我对可能对我表达爱的方式不会让人感觉到我爱他。
那会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曾经自责了很久的事情是，我在我爷爷跟外公过世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嗯，我就觉得哎，我自己怎么会没有想哭的感觉。嗯，然后觉得很糟糕，就是我的爷爷外公对我这么好，然后他们离开我却没有替他们感到伤心或是舍不得他们这样。
你好像有两个声音同时在你脑袋里面，一个是觉得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但另外也有一个我应该要感觉什么样。
嗯，对对对，我很多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有对错，我对自己的评断了，都会觉得你这样才是对的，或者是你这样是错的。嗯哼，对。那到了諮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没有什么事都一定有对或错，然后跟我其实不是冷血，就是这个东西我选择逃避，这个情绪我因为害怕面对，所以我的身体的机制把它切断了，让我自己不会去感受到这么强烈或是我可能无法控制的东西。
你觉得是这个自责的声音让你最后选择去寻找諮商，甚至去以这个为一个题材来开始你的创作吗？
以创作来说的话，是有点像是我先不小心写出了这些歌，然后我去看了自己为什么这样子写。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跟着一个 flow 走，然后写出来之后，我才去可能重新的去审视这件事情，然后去看说，哎，为什么我以前写的歌词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阵子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有点负面，为什么很多东西感觉想要再释放一些线索跟讯息想要告诉我这样、嗯、然后我就开始认真思考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进入就是跟世界的距离好像很遥远，然后失眠，然后失忆这样子。
还有失忆？
对，就是像我刚才讲的爷爷外公过世的所有细节跟原因我都不记得了，他们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这些我就突然发现我都不记得了。
这个因为 Dino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你在你的创作跟你的个人为人上面你蛮想要 keep it real， 对不对？就是以一个、真实的面对世界跟诚恳的面对别人包括自己，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你说你不小心写出了这些曲子，你当时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你写出了这个曲子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第一个出现的是蛮心疼这个人的，对，然后再来就我，因为我平常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对，然后就瞬间就开始分析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写，对，但是我却找不太到原因，因为我太少去感受自己的感觉了，我可能只有在创作的时候会把这个感受力打开这样子，对，那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用是第三人称的感受来写，就不是触碰自己的，但可是其实是在触碰自己，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好像要找一个理由去重新的用别的角度观测自己，我自己才不会因为这是自己而受伤。对对对，
在某种方面你似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你是设法在治愈自己，不过也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感。
对，
不过这个安全的距离感在某种方面来说也是在其实也是在保护你自己。
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距离感让我觉得跟大家好遥远，或是跟自己好遥远。对，所以就开始就是可能一连串的这种情绪就突然爆炸，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好像该去看一下諮商这样子。
当时的那个转捩点你说爆炸的时候、它是一个真的有一个爆点吗？
不是情绪的爆炸，但是就是瞬间我觉得跟所有人都好远，包括当时的另一半或者是家人，他们来关心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要靠近我，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跟你们有，我跟你们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就是会有一种心里没办法出来的那个情绪，然后也不愿意出门，然后对世界也不好奇了，对，就什么都平的没感觉，
就像你的曲子里面所讲的，好像阳光照进来反而是那个黑暗没有地方躲，
对
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好像我没有地方可以把我的这些感受释放出来，加上我太少表达自己，所以导致我现在也不太会表达自己，那就没有一个出口可以，没有地方可以转的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现在见到的 Dino， 你现在是经过了諮商，
对，
你经过了重新认识自己，
是，
你也学会了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这个情绪，
还在学
我们可能会学一辈子。
对对对，
但你比之前要来的更能够跟自己对话了。
对，
你可以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过程吗？
从一开始我去諮商的时候，然后当然諮商师就会问说为什么来嘛，然后我最一开始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可能他就会开始问一些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什么 这些类型的东西，就不断的去刺激我，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对，我好像是开始对所有事情没有感觉。对，然后那个时候諮商师就先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没事就问一下自己有什么感觉。那最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自己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的问题都是，那我该有什么感觉，或是他想听到我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还是在服务，
你希望可以给他什么感觉。
对对对对，我还是在服务所有人而忽略自己这样。 对，那是久了一个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才会偶尔有一点点自己的感觉跳出来。
Yeah.
对，但是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就是哎，我在进步。
Uh-huh.
对，我终于不是还在想对方希望我有什么东西了。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聊自己嘛。
嗯哼。
对，然后就会借由咨商师的带领就会更认识自己，或者是知道哎，有些事情可能是以前的什么关系，或者是我的想法是哪里，然后我其实不是冷血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慢慢的一直传一直跟咨商师表达自己，跟他来回的对话之后，我才慢慢的学会说哎，有时候我是这样子，我是怎么样，我可以开始有一点自我怎么讲观测的能力了。
Dino， 你刚才所分享的让我想到，也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刚才说还是在服务别人，
嗯，
所以这是一个你之前可能有的一种惯性，
对，
也就是说你要给人什么样的感觉是你服务别人，或者你认为对方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感觉，你可能展现给他们，
嗯，
这个似乎是很多演艺人员，很多演员，
嗯，
很多歌手或者任何表演的人
是
都可能会有的。我今天我有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服务。
嗯，
但是在这个同时，因为你必须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挖一些感觉出来，
嗯，
去服务大家，你一直掏掏掏掏掏，可是自己到最后却感受不到自己。
嗯，
那同时你竟然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冷血的人，其实你是个很热血的人。
对，咨商师也是一直这样跟我讲，他说其实你是很有感情的，就是太有了，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你对世界太有感情，所以你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对，可能因为太多，所以害怕失去控制，但我自己又是一个个性很想要可以控制自己的人，
嗯，
所以就觉得那就全部收回来，就都把它藏起来，或者是把它压住，这样子。
嗯哼，
对，
这个过程当你开始要问自己，好，我今天是什么感觉，我开始是什么感觉，
嗯，
我能不能够给我自己这个时间，先从每一周一到两个小时，
嗯，
然后慢慢慢慢的，首先先跑出来的是什么感觉？
这一阵子我在咨商的这段时间，我刚好有一个主持，然后我的主持的内容是家庭的厨艺竞赛，所以他们会分享他们家庭的故事，这样。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是主持第二季了，这样子。那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常常会，就是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个之间的爱，然后我会感动，但是我就是仅限于就是啊感动的这种感觉。但是在第二季，就是这一次的这一季的时候，我在他们分享故事的时候，是会开始有那个瞬间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当下我就哇哦，这个东西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嗯，
对，虽然它很快就又消失了，但是我觉得哎，我真的开始有可以共感，然后可以去被他们的爱，然后真的从心里的感动这样子，
能够感受到这种我们说鸡皮疙瘩的这个瞬间，
嗯，
或者一个心里面的激动跟共鸣，
嗯，
你会怎么形容这个感受？
我觉得是有一种瞬间通电的感觉吧，
嗯，
对，有一种瞬间被暴击，被命中红心的那种感觉，
是好的，
是好的，是舒服的，
嗯，
对，但是可能以前太害怕这种感觉，就把它弄不见了，
yeah.
嗯，
你现在所描述的，也正是很多我所认识的朋友，他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尤其有很多可能花很多时间照顾身边的家人，或者服务其他的人，而逐渐会有的一种疲惫感，这个疲惫感里面慢慢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己，而当这个 connection 又重新被连接起来的时候，的确有一个这种感觉，其实会有些时候他们会说这个会让他们突然就是眼泪溃堤，会让他们突然感受到一种同时好像很大的 悲伤，但同时有很大的快乐。
嗯嗯，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形容，
我觉得是哎、欸，就我当下也有这种感觉。可是，咨商师也一直说我这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太强，所以我是瞬间这样蹦跑上来之后就又不见了、
嗯，然后又把它压下去。
对对对对，但这个是不是我自己控制的？是已经习惯了。
所以你现在在训练自己的，不是这个举重。如果我们说举重是把自己压下来的这个感受的话，
对。
你反而其实现在要学会的是如何把这个
把重量放下来，
对，让我们能够放下来。
对，对，我是反过来的，
你是反过来，你要放下这个，你觉得多久啊？你觉得29年吗？
我觉得，我相信一定是从很小的时候，因为我这段时间就开始很认真的回溯，所以我就会去找，比如说我的高中同学，
uh-huh.
或者是我初恋。什么我都会去问他们说那时候跟我相处的感觉是什么、
嗯、
对那其实都有一些我现在的情况的蛛丝马迹在、
嗯、
对比如说高中同学会说今天跟你玩得很开心可是隔天就突然觉得哎，好像是新同学来这个学校的这种感觉、
哦、
对然后初恋也说就是他对我一句话很有印象是说我对他说我很讨厌改变对，他说他觉得在15、16岁的时候就讲出这句话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跟諮商师也有在回溯回小时候，好像小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对周遭事物很敏感的人。
嗯哼，
对，那可能那个时候还小，所以不懂得怎么去释放自己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想说，那先关闭，这样我会。过得比较开心或是怎么样、
嗯、
对对一个生存策略
因为你的敏感所以要把自己反而是要保护起来
对 对, 对
所以设起了某一个墙、
嗯、
某一个保护膜、
嗯
就像是你在 MV 里面的那些充气的人
对
但是这个
是自己这样子
对、
嗯、
所以最终当在 MV 里面、
嗯
这个你拿那个针把自己啪这样戳破的时候、
嗯、
那个象征的是什么
那个象征的就是因为我不是抱着一个气球人上去
嘛、嗯、
他的象征的是他想要寻找出口、
嗯、
所以我想要把他往上丢但他怎么样都飞不起来嘛、嗯、最后才发现是我自己让他飞不起来的、
嗯、
所以我把自己戳破之后在那个影片结尾他其实就浮上天空
啊、
嗯、对对对
所以让我们现在真正了解这些 MV 了。
嗯，
大家想了解的话，只要上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厌倦这些 MV。我觉得这个后面的 OS 跟前面的一些描述，这个你说这是在你去寻找諮商之前就写出来的作品
是。
不过你所描述到的，也正是在我们这段疫情期间。很多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集体的状况
对
因为疫情把大家分离了、
嗯、
首先是隔着口罩然后又隔在每个人自己的家里
对
我们隔着荧幕看彼此少了那个 face to face 的那个机会
那个温度、嗯、
对那种温度其实让本来就可能比较会缩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又更习惯在自己世界里面了
嗯
所以你现在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
是
这个时机是非常妙的、嗯、我觉得这个时机它是可以带给人一种治愈效果那如果说你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来跟现在很多经过了过去这2年 快3年的这个疫情、
嗯、
遭受到这样子心里面也一样筑起了墙跟你一样可能困在自己的心里面的世界、
嗯、
有一点甚至害怕来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朋友、
嗯、
你觉得有什么话可以跟大家说
我觉得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借由这张专辑让更多人勇敢的去讲出他们正在遭遇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把钥匙就是你可以借由这首歌知道说你并不孤单、
嗯、哼
对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的感受其实跟你都很像、嗯、对那要怎么解决是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同时也想传达，就是心理諮商不是代表你就是生病，你只是需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刺激你自己，然后你真的可以去尝试不同的钥匙，也许你可以打开自己内心的状况，这样子。
嗯哼，嗯。除了諮商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钥匙你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对你是有用的。
我自己乱尝试了很多，我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因为我以前是不出门的嘛，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对，然后因为自己一个人，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对，然后甚至很小的事情都会被你发现，比如说 我第一天是先去九份，然后去走那个老街，我就发现我走得好快，就其实只是这样子，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会走得很快，为什么我就只是一条路，我 一家店都没逛，我就只是从起点走到终点，他就好走完了回去，然后我就走掉了，
把它当践行啊。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是我害怕接触人群吗？还是我害怕，还是太热，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就会一直对自己的行动开始产生一些思考，对，这些东西都对我有帮，蛮有帮助的。那、啊、为什么我进到饭店我就觉得好舒服，我关在里面 很开心，对，就是就会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也是，虽然不见得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至少让我开始思考，然后发现了一些事情。嗯，然后我还去算命啊，然后什么看人类图啊，看星座啊，就什么都就是各种方式，或是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约，主动去约，对，他要做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去接触那种哎很久没见的朋友。然后聊聊他们对你有什么感觉，
嗯，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嗯嗯，这也是现在我听到一些美国朋友，
嗯，
因为美国当时他们就是所谓的被封在家里面的时间更久，
嗯，
很多人在解封之后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一种社交的恐慌，反而不太敢再主动联络人，
嗯，
有点就卡在那边，
嗯，
你说你当时也你选择去主动联络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对，
这个在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第一，它代表你肯采取行动，然后第二，它也代表你愿意去寻找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心的连接，无论是说 catch up， 或者说对方可能啊、
会拒绝或什么的，
对、你不知道，但是你愿意去面对这个未知、这个本身就需要很多的勇气了。
对，所以我觉得也要懂得感谢自己。对，我觉得这个对正在这个状况的人来说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自己很糟或是什么，你对自己小小的东西、小小的一个行动，你就要。知道说这是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做到的、而且你做到了，这样、你要不断的鼓励自己，你才会更勇敢的去往下一步迈进。
嗯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家人有给你什么支持吗？
一开始家人，因为妈妈算是比较思考面会比较传统，就是从小就非常保护我，然后很害怕我受伤的那一种。那我在说我要去諮商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也是啊，你又没生病，你为什么要去？
然后、
对，但是我跟他一沟通，很快就他很快就接受了。那以前我是可能会选择啊，算了，跟你讲也没用。
嗯，
对，所以从我踩出行动的那一步，就是我的跟所有人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嗯，对，然后哎，你看问题是什么？
对，就是亲人
啊，
亲人对待。就是说你有首先你有把你的状况有跟身边的亲人分享，
对对 对,
对，那他们有没有接受？那你的母亲是很快的他就接受了、
对，然后开始諮商的时候他们会，我妈啦，我妈就会晚上就会跑来房间，然后跟我聊，然后他会帮我一起回忆、或是告诉我一些我小时候可能发生过的事情，看我记不记得啊，或者是哎，也许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所以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去跟諮商聊聊看啊，这样、对，他会给我一些东西，一些素材让我去刺激自己，这样子。
他也帮助你想办法把这个连结建立起来。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可能在童年的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经历，
对，
某一些遭遇跟现在的你、
对，
你有意识到他们中间的关系吗？
我是有发现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会篡改记忆，就是比如说小时候他跟我妈聊，跟我聊说你记得你有走失过吗？我说我记得啊，我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冲进去，我想去找他，所以我就不见了这样。然后我妈说不是哦，是你自己冲进去的，你根本那个朋友从头到尾都在外面。对，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想，哎，所以我为什么要篡改这个记忆，是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犯错了吗？还是为什么？
Yeah.
对，这些东西就会都会让我有一些，哎，就是一些新的刺激跟思考这样子。Mm-hmm. 对，然后也可以跟諮商聊这些东西这样。
嗯，其实你所形容的不是异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篡改记忆，而且还蛮擅长篡改记忆的，
好像是、哦、就都会为了顺着让自己舒服一点，然后而去改变了一些东西，
或者是为了每一次在重新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因为要给它某一种意义、
啊、
所以就会开始慢慢的修改这个剧本，
一直改一直改
一直改一直改，然后改到最后自己完全完完全全相信，
对，会相信，
对，完全相信，
嗯，
所以这
蛮有趣的，
这真的是很有趣，
嗯，
所以你刚才在形容的其实是一个慢慢的抽丝剥茧，重新的再去面对你的过去，你自己是谁，这个自觉，这个自觉的这种能力，
嗯，
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对，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是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
是
它背后一定有一种想法，然后这个背后甚至有一种感觉，
嗯，对，因为以前我会觉得我活得很漫不经心，常常会这样觉得，就是我今天过了一天、嗯、但我今天做了什么，
嗯，
我连当天晚上回想都想不太起来，就是会太少去关注自己了，因为我都在看外面，
嗯哼，
对，那就会，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会影响人的心理的、嗯、久了之后，对、嗯、因为你都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就这样一直浑浑噩噩的过、
yeah.
嗯、
我也有注意到好像、经过了疫情之后呢，有很多的男性艺人也开始在公开讨论一些心理议题、嗯、例如像是周汤豪啊，炎亚纶啊，
对，
他们也在自己的 you know, 主持或者在作品之中、也有在开始来谈论，
是，
那你觉得跟上一代的男性来比，现在的男性们是否比较愿意来谈论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议题？
我觉得是、欸、因为像我爸他就是一个完全非常传统的那种男人，就是男生就是不能哭，然后不能要一肩扛起所有责任，
虽然他本身也是音乐人，
对，
他也是能够把这种感情透过创作表达出来、
嗯、
然后带给人感觉的，
对，
但是他自己会相信男人有泪不轻弹，
对，小时候就被他教这样、
哦、
然后我到演戏的时候，第一次演戏的时候哭不出来，然后回家跟家人分享，我爸过一阵子才就跟我道歉，他就说就是我想把这句话收回，
哇、wow.
对，所以其实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健康的家庭、啊、就是会不断的和解，然后父母也都愿意就是在孩子面前有那个哎、欸、我有错我也会错的这种我也会犯错的这个诚实吧，嗯、
在这个方面你觉得你是幸运的？
我觉得是。
你觉得你是多数还是少数？
我觉得是少数吧。
好，我好像有这种感觉，
嗯嗯，
因为我最近也写了一本书叫做《超男进化论》，
嗯，
这本书是写给我们说25到45的男性看的，虽然现在有很多女生也买来他们自己也看，因为希望可以了解他们身边的男性
啊，对对对，
但当时其实我们首先去找的两家出版社都跟我们说、嗯、哦，我们对25到45岁的男性是有一点放弃的，因为首先他们不太看书、
哦、
然后第二呢他们也不太喜欢去讨论自己的心理议题，
嗯，
但我们就觉得正是因此
才要做这件事，
所以、才要做这件事，
对，
就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我们的华人社会是否对于男生的教育里面是有一点 这一点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
我觉得 像我们这样，像那个轩哥你这样子发行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一些改变，我觉得啦。或者是像我发行的这样的歌，就会慢慢的松动这些大家对男性传统的那些思维。
嗯哼，
对，就是可能藉由就是社会议题啊，或者是事件发生，或者是作品这样子，让大家慢慢感受到说，其实男生脆弱的这一面表现出来，并不会好像很娘，还是好像怎么样，反而是你变得更真实、更可爱。
嗯哼，
嗯，因为我在发行的时候，我其实也很担心，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就家境不差，不需要我去养父母，然后出道其实也算一路蛮顺利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状况？是不是不惜福、不珍惜？我一直很担心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结果一出来是完全没有任何人给我这样的评价的。
Yeah.
对，我就瞬间觉得，哎，是不是有时候就像 MV 里面，我们自己把自己，我们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给捆绑住了。
Yeah.
对，那这些东西就是持续的做，然后大家都会慢慢发现，哎，大家的评价不是那么负面的，而是正面的给予肯定，会给予鼓励，或者是大家也开始愿意分享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慢慢变得更健康。
Yeah.
嗯
，Dino， 我非常开心你分享了刚才的这一段话，因为坦白说，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嗯，
我也跟你有一样的
感觉，
一样的担心。
嗯，
我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詹斯敦，他是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我没有，相较于他来说，我的人生是一路非常平顺的，就是说从外面看，他是一个非常平顺的，我也一样有一个幸福支持我的家庭，我也一样就是这一路无论是升学或者是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也似乎好像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挫折，
是，
但为什么还是内心会有这种状态，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谈到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大家能够意识到的是，这件事情往往不一定是跟你的身处的这个物质世界有太大的关系，
是，
它是跟你自己的这个关系，对，这个你可以帮我一下，再形容一下这个，你觉得你听到了，你觉得有同感吗？
我有，我就是觉得痛苦不应该是用比较来的，就是你不是说他这样子都没有生病，你为什么不能说生病了？他这样子都没有觉得自己惨了，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个不是比较的，因为你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他有什么感受，并不是你可以怎么，就是他用别人来去跟这个个体去比较的，
对
你有什么感受就该有什么感受，因为这就是你。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明明我知道在这两三年过得很惨，但是他们这些都是男生，
是，
他们会说比我惨的人多的是、
啊、
好像这一句话就否定了自己应该会觉得自己需要被关注，
对
的。同一个时间，这听起来很 man， 然后我无论如何，我都是可以铁面认对，面对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对，
我可以来克服这些问题，但真的吗？就是我这个也是我觉得同一个时间，我想要关心他们，但是同时又觉得好像面对到一面墙。
是，我觉得我可能我一直以来也都是这种想法，是我就是比一般人幸运了，我还要求什么，还奢求什么，干嘛要一直让自己有这个负面情绪，不该有，不可以有。可是久了，这个东西迟早会出来的，因为它只是被你藏在某个地方，所以你该伤心就伤心，你可能伤心完了以后不会再为这件事情伤心啦，那你是不是就变得更强壮，对，我觉得你把它藏起来，这个东西 只会一直不断的慢慢变大变大，最后你真的就 handle 不住了。
而且你现在还有在见咨商师吗？
对，还是持续的在做，尽量每个礼拜都去见他一下。
那你们现在在做的功课是什么？
现在已经比较变成是我每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有的体悟。因为像这张专辑让我收获非常多的是， 就是比如说可以像跟轩哥这样子对谈这些心理的东西， 那他每一次都会带给我一些新的想法跟刺激，我就会把它 memo 起来，然后到时候跟諮商聊。
Uh-huh.
对，就是可能都是藉由这些东西，然后加上妈妈也还是会持续的帮我，就是会想一下，哎、uh-huh. 欸，我想到你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都还是持续的有在进行这样。
Uh-huh.
然后也开始练习传达表达爱的方式啦，因为我以前是连妈妈在哭，我该去抱抱她我都不知道的，我就是会拿个卫生纸放在那边的那一种、
yeah.
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对，那这种时候就是最近就是会跟諮商师聊说我应该怎么从自己开始改变起。
那你觉得现在的你会怎么做？
现在当然就是一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会突然的会有那个想要逃离或是停住
freeze，
我不该动 就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可是我意识得到了、就是我会发现哦，我现在正在这样、对，那我就会跟諮商师讨论说哎、欸，我前几天有一个这个状况我该怎么办、那我会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下次我可能就会记得说我可以怎么做。
察觉到自己的状况，能够自觉，然后能够有这个决心要自己来改变。那真正改变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这个鸡皮疙瘩的这一刻可以停留再久一点。
对，
然后从这里面再感受到说，是的，我是一个可以感受的人。
没错。
Yeah.
然后也要谢谢自己跨出这一步。
然后谢谢自己跨出这一步。
嗯，
你刚才所形容的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
对，
它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它也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个艺术家可以做出更多而且能够永续创作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是燃烧自己，然后不晓得这个作品是从哪里来，同时又害怕这个作品。
对，
你能够接受到自己，能够接受到自己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当你再次能够带给大家这些感动的时候，你也更知道说，是的，这个是真实的我。
对，
今天 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不是一个访问，而是真是一个交谈。
是，
我觉得你所形容到的整个过程，这个我听到了也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你愿意这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你真正内心有的感觉，包括那个我凭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这种感觉。
是，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超越我觉得音乐 MV这个从你真正的内心你可以带给大家这个 message， 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表演形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这个 realness 就是这种诚实的态度，我相信会继续的带给大家更多的共鸣。
对，我现在也会觉得，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公众人物好像就应该要绽放只传递快乐正面，
对，
然后就是当我写出这些歌的时候，我还有甚至有思考过说，是不是不要释出？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悲、很伤，然后很负能量。可是我发现这一些音乐出来之后，带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告诉我说做自己，大家也会接受你。对，然后身边真的很多朋友跟粉丝都会。反而更愿意跟你分享他们正在经历的阶段，然后同时心疼你也心疼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
Yes Yes So thank you， 真的
我也谢谢轩哥。对，
真的
就是我感觉你的引导也让我有更多新的 思考的方式。这样
我真的很祝福你在接下来的这一条路上，我觉得你已经把自己带到了一个比较健康，而且一个很更诚实、更真诚的一面。
是，
而这条路就像你说的，这个还在继续中。
对对对
对，他会继续一辈子，但是他会继续到你越来越清楚的同时，你也可以很清楚的来帮助身边的人。
嗯，
这个是我真的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在你的作品里面见到的。
太好了。
呀、yeah,
嗯，
谢谢你允许。
谢谢
谢谢。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轩言文创 Sunshine 制作出品，刘轩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监制是叶丽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下订阅以及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留言和五颗星的好评。最后也别忘了 follow 轩言文创的脸书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官网 sunshine.com.tw， 在上面你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优质好文。我是刘轩，期待下周与你一起在节目上相会，拜拜。
还爱的这世界，
如果早点开始认识你就好了。抱歉，相处了29年才开始意识你的存在。